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赚钱技巧，创业难题，崔磊 VS 天使投资人奥斯卡，谁能获胜？马上进入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创业找崔磊》节目，奥斯卡、创丰资本天使投资人，喜马拉雅签约创业导师。下面进入问题一：
你遇到过这样的老板吗？事事亲力亲为，认为管理的越细越好，结果不但自己很疲惫，还影响你的能力发挥。那么，老板应该如何给下属授权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我先给你讲讲华尔街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故事啊。索罗斯有一次呢，刚从国外出差，回到办公室还没坐下来，秘书呢就抱着一大堆等他签字的文件。这索罗斯看见了文件之后，一问才知道，出差这些天文件都积压在办公室，而且有几个文件还非常非常的重要。索罗斯就非常生气的问啊，哎，这个部门经理都在忙什么？这些文件为什么不让他们签？你知道耽误几天浪费到多少机会吗？秘书就非常委屈的告诉他说，这都是您自己定下的制度呀，每份重要文件必须交给你亲自过目呀。索罗斯听后才想起来啊，自己曾经在一次经理会议上说过这句话，心想这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然后就立刻召开部门经理会议，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除非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否则不要耽误我打球的时间。从此索罗斯的办公室再也见不到文件堆积的现象了啊！有的时候呢，索罗斯还自我解嘲说，这帮家伙现在已经把我放在一边不再理我了。正是因为说敢于授权，鼓励下属承担重要的任务，他才有更多的时间放在思考上面。那如何才能确认下属的能力是否能够担当重任呢？你只要提四个问题就可以确定人选了。第一，下属是否具备处理任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第二，下属是否有时间接受这项任务？管理者授权一项任务，同时也要为下属解决一些空间，看看他手中的其他工作是否可以协调得开。否则你即便授权了，下属忙不完，最终彼此都会感觉不好。第三，下属是否自愿积极接受这项授权？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接受新的任务的啊。管理者认为是一种机会，下属可能认为是一种压力，所以每一次授权呢，都要充分的沟通清楚下属是否态度积极。第四，下属是否具备承担挑战的心理素质？有些工作任务是相对复杂的，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灵活调整的能力，这就要求管理者在授权工作的时候必须评估下属是否有能力承担挑战。那以上四个问题啊，要逐一排查，顺序不能颠倒，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授权你的下属了。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这个问题啊，其实它牵涉了很多维度，我们一层一层的拆分来说。第一，老板事事亲力亲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多面性。我们先来说亲力亲为啊，从一些小的公司上来说，老板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对吧？身教胜于言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一个榜样的作用，这是好事儿。在之前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板他是从底层员工做起来的啊，这是我们的邻居岛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从底层包括清洁，他这个清洁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厕所马桶都洗得干干净净。有一次他在巡岗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人在洗马桶，他就问，你敢不敢把杯子里面的水拿出来喝一下。他说他当时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知道这是洗得非常非常干净，他愿意这样来做，是吧？虽然说是非常苛刻的啊。那我们再来说后半段，说管理的越细越好，是不是认为管理的越细越好？这管理啊，我们要用制度来管。如果你的体量越来越多了，你一个老板记住五个人的名字、五十个人的名字、500个人的名字，我相信努力下也做得到。但如果说人的规模越来越多，到了1000个人啊，你连他们的名字属性都不知道，你去管每一个人的事儿，那你一天怎么切都切不够。所以要靠制度来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啊，自己是不是会很疲惫，还会影响员工的发挥呢？如果通过制度来管的话， 那肯定不会疲惫，大家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发展空间内来做事，那怎么会管得疲惫呢？对吧？以前有本书叫《原则》，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才是令人发指的，非常非常的细致。那另外，是不是会影响员工的发挥？好，我们来看，如果说我们抓大放小，我要的是结果论，我要的是 KPI， 只要你不违法，那你就往这个前面去冲啊！我不管你做事什么样的细节，假定我让你从 AD 到 BD 啊，你可以打车，你可以坐飞机，你可以坐高铁，你也可以跑着去走过去，但是我给你的时间限定，那我就不 care 你到底是怎么过去的了。会不会影响发挥能力？哎，倒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制度啊，它 KPI， 它说你这个指标是10000块钱，对吧？好，大家去弄了。有些人很厉害，一天就完成了10000块钱的订单和业绩额。那还有些人呢，可能要通过10天、20天，甚至是一个月。那好了，一天就完成的那个人是不是就躺赢了呢？啊，就感觉沾沾自喜了呢？不是，真的是什么呢？他会去发挥的。所以绩效啊要阶梯化啊，管理呢也要阶梯制，这样才会更加有效的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二。
你们公司的老板同合伙人发生过相爱相杀的故事吗？当同合伙人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我先来讲一下锤子科技啊，这个技术合伙人前程被逼走，哎，这算是一个悲剧吧。关于前程离开的原因呢，有知乎的网友说，罗永浩在 T3 手机几乎定型的情况下要求大改，前程不同意啊，老罗暴脾气一上来扔了个水瓶出去。不巧的是呢，这个水瓶掉在前程的裤裆上，水流出来，裤子湿了一大片，然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最后呢，前程红着眼低着头走回办公室，那天晚上10点钟前程才离开办公室，再也没回来。当然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是有那么戏剧性的元素啊，前程的离开肯定不仅仅是一瓶水的理由这么简单了。实际上呢，老罗每次都按他的个性行事，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已经激化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了。科技公司里创始人和技术合伙人的故事可能不止锤子科技一家，像什么前百度副总裁余军去滴滴当顾问，丁香园的 CTO 冯大辉离职，都曾经在互联网圈里边引起了大家的这种议论八卦。一般来讲呢，都是这样的啊，这个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想了一个点子啊，这个事儿能干能干，但是怎么办，缺技术啊，于是呢就三顾茅庐，千呼万唤，许你江山美景大好前途，然后红尘作伴，一起经历无数个凌晨4点的北上广，好吧。当公司逐渐步入了正轨，然后发现说，哎，好像运营更重要，市场更重要，甚至销售更重要，技术小哥就开始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了。以上反正是互联网公司经常演绎的这样的一个剧本，那也是创始人跟合伙人之间的矛盾了。那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啊，我有几点建议。第一是钱要给到位，一定要给到位，无非就是钱没赚够，就是真的是这样。就你后来发现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因为公司的发展速度不够快嘛。早期公司虽然是不能赚钱的，那你要么多给别人点决策权，多给一些信任，然后营造一种愉快的环境，要么你就给的期权很高，是吧？这样即使你严厉一些紧一点，大家有冲突也都能解决。有一些创始人呢，既想马儿跑又不给吃草，既要合伙人拼命干活又看不惯别人，这你肯定是要产生冲突的。那还有第二点啊，就是分手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马上分开，否则我跟你讲，左右都不对。你看两个人闹矛盾，不管是公司内还是公司外，印象都很差，那一定会拖累公司的业务。但你说不会拖累公司的业务，我们的主线不在这个合伙人上，没事，公司继续向前发展，继续向前发展更麻烦。你想，合伙人手中有股权有期权，这时候你让他走，公司变得更值钱了，你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不是更大吗？所以这个事儿您可一定得想清楚了，就是千万别犹豫。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首先我觉得相爱相杀这四个字用得过重了。首先不管说是合伙人也好，股东也好， CEO 也好，都是人对吧，是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品味审美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敬畏专业啊，让懂的人去做他擅长的事情。有些人不要手伸得太长，不管说你是 CEO 还不是 CEO， 对吧？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听谁的啊？风险在哪儿？职权在哪儿？公司章程里面都是有明细的，大家不要越界。一旦越界了，失去了分寸之后，往往人就会觉得你不是在就事论事，你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我的专业意见，你是对我的不信任。你对我不信任的话，那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了。我投的一家公司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优秀啊，一个是企业的灵魂，一个呢是企业的运营。他们有两个人有个默契的协定，因为他们自己主观意愿啊都非常强大。意识非常强大，他们说好了，当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啊，没有办法下定论的时候怎么办呢？石头剪刀布。没有错，看着好像是有点儿戏，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好化干戈为玉帛的方法。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啊，每一个人的一个预判都是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谁对未来的预判都不能说当下我是百分百准确的。那每个人都在据理力争，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没有办法妥协的时候，有可能一些小的方法，哎，有可能还比较有用。因为啊，当人在争执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不简单的是就事论事了，会有情绪叠加进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也想和大家聊一下哦，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来规避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第一，我刚才也说到了，你们既然能合伙，那是信任之间对吧？因为我相信你技术牛，我相信你的运营牛，我相信你的领导力强，所以我们合伙一起来做事。所以既然信任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第二，不要太快下结论。当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有一个静默期出来，这个静默期可以是一个小时，可以是两个小时，可以是24小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冷静一下，都冷静一下，想想对方的立场，想想对方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而第三，就事论事，千万不要旧事重提。哎，不要说什么，哎呀，上次就是听你的，所以我怎么怎么样了，这是泼妇骂街，是在吵架。千万一定要就事论事，拿数据说话。然后第四点呢，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分崩离析了，或者说吵开了，啊，吵开了之后要尽快修复关系，该道歉的道歉，该让步的让步，不要觉得说什么，哎呀，为什么老是我道歉啊？道歉不道歉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团不能散，不能散伙，还要一起往前走，这才是关键的。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三。
被催婚后，你会去婚恋网站购买会员吗？一小伙缴纳10800成为某婚恋网站会员，介绍对象学历身世都是假的，逼婚和情感生意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对于大部分的剩男剩女而言啊，互联网婚恋平台是一个解决终身大事的地方，省时省力，效率高，还能避开父母安排的相亲局。但是这些相亲网站真的安全吗？你隔着电脑屏幕所看到那个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吗？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我也是看来的啊，一个受害者的经历啊。中山有一位先生使用手机上网，收到了某婚恋网站的广告，一个自称红娘的人告诉这位先生说，哎呀，有异性对你非常满意啊，想进一步了解你的情况。然而这个先生当时并没有进行实名认证，甚至都没有上传照片啊。那个红娘要求，哎，你到我们已经预约好的门店里边做个身份核实吧，哎，你放心，不会有任何费用的。好，信以为真的，我们叫他什么呢？小张、小李啊、小王、小张吧，好吧。信以为真的小张就按照约定到达了，就是这个门店，不仅没有见到所说的异性， 还在红娘的不断劝说下刷卡消费了40000多块钱，购买了平台 VIP 一对一的服务。这就是套路嘛，这个就是小张，就是他们拿在手中的意向客户啊，意向客户，然后到了店里边之后，在这个环境当中孤立无援，然后又没有旁边人给他出谋划策，刷卡。反正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些互联网站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第一，当然是 VIP 会员服务了。这些互联平台啊，一般都是以看异性资料为由邀请上门，然后等到顾客上门之后，避而不谈看资料的事儿，开始讲述自己的成功案例，然后聊大致掌握客户的情况之后，就开始推荐一对一的婚介服务，然后诱导客户进行消费。这些消费者遍布全国各地，少则近万元，多则十几万。第二呢，是账号公开售卖。一些互联网站会员注册门槛比较低，背后隐藏的黑色交易十分活跃。在某些购物网站上啊，就有卖家公然批量出售婚恋交友网站的实名制账号啊，这个就是电商网站上啊，就是某宝呗。卖家出售的实名制认证业务还可以指定注册条件，年龄、性别、学历、收入、婚姻状况等等等等啊，仅仅需要30块钱就能拿到账号，支付108块钱还能提供全套的生活照片，并且附带视频。这是谁卖掉的信息？婚恋网站。第三，犯罪团伙诱骗异性获得情感信任，进而骗取钱财啊。由于有些婚介网站 VIP 服务的客户非常精准啊，这些团伙在缴纳了几万块钱的 VIP 服务之后呢，专挑不上不下的小老板下手。小老板经济实力比较充裕，感情需求又很强烈，但是要求会比较高，因此呢，团伙呢会把这个姑娘啊包装成白富美，父母从商从政等等等家庭背景，获取对方的好感，产生进一步交往的需求。而红娘呢，为了业绩会极力的撮合，对信息不做严格的审查。一个为了赚取高额的会费，反正在信息审查上就不在意了。一个呢是利用婚恋网站来进行诈骗，这群人捞了钱就跑。可怜了那些在婚恋网站上认真找对象的剩男剩女，被接二连三的坑骗。反正套路是告诉你了，最终你自己去判断和辨别吧。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首先我们来看啊，不管说被催婚也好，被逼婚也好，还是说这些情感，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底层逻辑是感性，是感性在驱使他家来做这些。而且这背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个概率的事情。就当我现在身边的人脉圈认识的人也好，干嘛也好，就局限在那些了，没办法，我要扩大我的选择可能性啊，才会有好的中标的一个大的概率。他们想要扩大嘛，那你买了会员无非就是看这些信息嘛，是吧？然后什么叫婚恋网站算成功了呢？你们结婚了，相见相识相遇相知之后就算成功了吗？爱情这个东西结婚就是一个终点吗？完全不是。所以这些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是人头费，也就是拉会员。那没有那么多好的优质的，因为人都是希望好的呀。那如果说这个心里面这个欲望哦都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可能会找到真的好的吗？那如果说你能放平一些心态，知足常乐，生活当中难道没有合适的人吗？就是因为我都想往上跳一跳，往上攀一攀，往上看一看，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些可能，我要去买这些别人的信息和资料，对不对？包括情感咨询一样啊，现在有一些企业打着情感咨询的牌，其实是在买会员啊，买一些不好的非常令人作呕的服务啊，教你怎么去谈恋爱，其实是套路，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对整个大环境都不好。因为任何套路总会被拆穿，任何谎言总会被拆穿，你只有坦诚相待，只有无招胜有招，做自己那才会好。所以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声称服务啊、导师啊，都说哎呀我保证你成功啊，对吧？抓住的就是你以前有些失败的经历，抓住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非理性状态了，所以我保证你成功。正常的冷静的想想，不可能有保证的。还有了这些什么套路，哎，你要重塑个人形象啊，你要进入一个什么冷漠期、静默期，然后呢你要稍微的把朋友圈打造一下、包装一下，那你还是你吗？你包装出来认识的那些人之后，你回归到生活的常态了之后还能延续吗？是吧？那有一些公司他融了很多人啊，每一个问题都说来付个3000，来付个5000，来付个10000。那如果说像西方国家成熟的心理咨询师啊，这些人 来把你的情绪调整好了，相对正能量的去生活，那才是最好的，而不是这些虚无的招式啊。而且非常过分的是，有些公司啊，它三年还融了好几轮啊，投资方呢还是很多这种知名的机构，从账面上来说，哎，很好，年入数亿，可是最后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过分的浮躁，急切的去做一些事情，该来的缘分迟早会来，好好的定位一下自己，提升一下自己，多看看书，出去交交友，这是好的。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万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的精彩辩论。创业找崔磊，我们下期再会。